好，今天是清明节，小长假，我们仍然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和亲朋好友可以来到这里来听这样的一个讲座，也是非常让人感动。大家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是吧？坐在这里想要听这样的一个跟生命和真理有关的这样一个讲座。上个月我们分享的是《返璞归真》这本书的第一章，这一章的题目叫做《宇宙意义的线索》，就是说你可以从哪些地方可以得知整个的终极的意义在哪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动画片，这个动画片是那个电影的一个附属的动画片，电影大家应该熟悉，叫《黑客帝国》三部曲，是吧？但是它有一个延伸出来的九部的动画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都看过的啊？其中有一个叫做《世界纪录》，大致是讲这个人在那个虚拟的世界当中，每次跑短跑冠军，每次跑这个短跑冠军，十秒、九秒几，后来要突破九秒。当他突破九秒的那一刻，他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是一堆数码构成的，他本身他就在那个虚拟世界里嘛，对吧？可能是那个程序设计的时候呢，就人类的短跑速度不可以突破九秒，但是他因为某种原因他突破了，所以他看到了那个世界的本相和真相，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利用这个速度的突破，变成了他认识他那个虚拟世界的一条线索。我们这个世界也存在着这种线索，可以让你知道终极的意义存不存在，绝对的一位存不存在。这是我们上一次主要分享的内容，论证的结论就是它存在，是吧？大家之所以会吵架，之所以会争吵，是因为我们都相信有一个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公理和绝对的标准存在，你是根据这个去衡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的。所以我们经过了上一周上一个月了啊，上一次这样的一个论证，我们说那个意义是存在的。今天的这一个呢是第二章，第二章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指的是基督徒，对吧？就是很多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基督徒相信的是什么，甚至于可能你本身已经是基督徒很久，你信的是什么你自己不一定完全说的那么完整，对吧？所以从今天这个角度，我们不会用太多的尽可能不用太多的枯燥的神学的术语，而是来跟大家试着去分享基于宇宙有一个意义，并且我们相信这个意义来自于上帝这样的前提，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什么啊？首先我们可以说，人类就根据他有没有对于神的信仰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不信神的人，一种叫做信神的人啊。今天的世界大概70多亿人，不信神的是多数还是信神的是多数呢？其实有某种信仰的是多数，绝对的不信神的人是极少数，是吧？而且都集中在东方大国当中，是吧？那么先不说这个少数的不信神的，大多数的人是信神的啊，大多数的人信神。这个地球上2/3以上的人是信神的，可是信神和信神还不一样。我们今天记得这个主题吗？我们要分享基督徒信的是什么，对吧？首先来说，对于信神的来说，他信的这位上帝是个什么样子，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或者说怎样的一位神，大致上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呢，认为上帝是，就是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太上忘情，你听过这句话吗？至高的那一位是没有情感的，他是超越善恶的，这样的一种意思。他认为上帝超越善恶，这是很多虽然信神的人他实际相信的是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佛系，是吧？佛教认为的某种至高的那个法或者那个缘或者那个律，总之他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这些东西的。甚至于有一些人你可能不知道，他居然也是信神的人，比如黑格尔，你听过这个名字，对吧？他其实也是口口声声在讲上帝， 只不过他所讲的上帝其实是某种绝对理性，在那个意义上他是一个泛神论者啊。对于这种泛神论者来讲，或者说这种他认为上帝超越善恶的这种观点，他是被把宇宙当中，他很少去用道德的观点看待这个宇宙和其中的一切的事物，他不会说有绝对的对和错。举一个比方来说，他并不会认为人的生命一定比动物的生命更高贵。你知道为什么叫他佛系吗？是吧？我们基督徒会讲说人人平等，佛教听起来比你更加博爱，他讲众生平等，是不是？众生平等，是不是还有某种泛神论会讲万物平等？众生平等还是众有生命的他平等，对吧？会不会有一种结论到一个万物平等呢？那是一道，也许也有这种东西啊。所以在这种观点之下，假设比如说泰坦尼克号沉没了，我们说那是一个生命的悲剧，好多人都死了，对吧？但是他会跟你讲，那也不见得，对于人来说是悲剧，那对于那个厨房里刚打捞上来的龙虾，那不就是生命的奇迹嘛，是吧？居然又获救了，是吧？啊，这个观点也是颇为奇特，好像听起来很有理的样子。但是我们一般来说不太会认为人的生命和龙虾的生命是一样的尊贵，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是一种无善恶、很佛系、很泛神论的是这样的一种信仰。你会发现中国人默认说有点倾向于这个意思，这就说明你受佛教和泛神论的影响很大。而基督徒、基督教、犹太教整个的泛亚伯拉罕主教所相信的是什么呢？是上帝是绝对的善，不叫超越善恶啊，他就是绝对的善，而且他喜欢善，讨厌恶，而且他还要求人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行动，也就是以他所喜欢的善的方式去行动。对于那些泛神论者来讲，经常会有一种观点，就是宇宙就是神本身，神就是这个宇宙，神在这个宇宙中无处不在，每一个小东西里都有这个神的存在，他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的上帝呢，他是外乎于这个宇宙的，换言之，宇宙是他的作品，你不能把一幅画等于那个画家，是吧？画家不是他的画，宇宙是上帝的作品，这是我们的观点。他本身并不在这个宇宙，被这个宇宙当中限制，他是外乎于这个宇宙啊。所以从这种相信有绝对的善出发，基督教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从来不会承认说邪恶就是应该有的，罪恶就是应该有的，他会承认他实际上是有的，但不承认那是应该有的。如果是泛神论，他就会推出一个著名的一句话，黑格尔有一句人人都应该知道的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是什么，叫做存在即合理，有没有？存在即合理，看你要从哪个角度理解了这句话，是吧？那他就让你认命，你要说你生在邪恶当中，他告诉你邪恶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作为基督徒来说，他会冷静的、平静的，但是不妥协的讲，邪恶就是邪恶，它不应该存在，即使它现在是存在的，我们就要来去致力于去征服它、消灭它、改变它。你会发现这是不一样的一种选择啊。所以当然由此我们说上帝是绝对的善，可能你的脑子中已经在想一个问题，那你要讲他是绝对的善，恶是哪来的呢？可能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对吧？那如果上帝是至善的，恶是哪来的？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这个辩证法训练有素，马上就能问出这么深刻的问题，是吧？其实问问题永远比回答比较简单，对吧？你可以立刻提出无数个这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恰好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怎么回答呢？假设说没有上帝，没有一个绝对的善，假设没有，那你是 跟谁来对比说这个世界是恶的？你们想到这个问题，如果并不存在绝对的善，你是根据什么来说恶的？你说因为我喜欢就是善，我讨厌的东西就是恶，你喜欢的就是善，那就不配称为善。你要明白这个标准太低了，对吧？所以如果没有上帝，你都没有角度去说这个世界邪恶和不公正。就好像说你要掉到水里，你说我的身体湿了，你是根据你在岸上默认应该是干的这种状态，你说你湿了，但一个鱼它就不会觉得在水里面湿，是不是？它有它的前提，它不会觉得湿。所以你的尺子是什么呢？当你要极力的去证明上帝不存在，想证明现实毫无意义的时候，想证明一切都是虚幻，都是相对的时候，你至少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是想让别人认为你这种证明还是有意义的。你明白这个矛盾在哪吗？你想告诉别人世界没有意义，一切都是相对的，无所谓善恶，无所谓对错。你至少在推销你这个理论的时候，是希望别人认为你这个理论至少还是对的。你已经在用你的这种证明在表达世界上并不都是绝对的，那么没有对错。要不然你为啥在这证明？为什么要让别人相信？对吗？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如果没有上帝，你就没有这个尺度，你都不知道是在跟谁对比，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恶的，是不公正的，是不好的等等。所以如果这个宇宙里根本就没有光，那就不会有长着眼睛的生物，那你也就不会知道宇宙是黑暗的，你明白吗？在那个时候，黑这个词就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不长眼睛的生物来说，是不是？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恰恰在证明上帝的存在。好，那我们说了基督徒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是这样一位绝对的善。哎，但是立刻就有人把基督教理解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就开始认为，好，你不是说了吗，基督教是善的，至善的一位上帝，好，我承认，我相信。于是在他的观念当中，他把基督教变成了一种掺水的基督教。这个掺水的基督教就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只有一位善的上帝，所以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善的。用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都挺好，是吧？没有什么罪，没有地狱，没有魔鬼，不需要有救赎，不需要这些东西，都很好，大家将来都会上天堂的。听起来非常的大爱无疆，非常的这个清新，非常的让人觉得好像蛮开心的，对吧？但这个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掺了水的基督教。我可以这样讲，所有认为基督教很简单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自己太简单，并不是基督教简单。这个世界上其实终极而言没有简单的东西。你现在坐的这把椅子，你觉得简单吗？你想想它的材料怎么构成的，它怎么能弄成这个形状？你为什么坐在上面不会掉下去？你如果用各种的材质去科学的方式去探测它，去研究它，你发现这一把椅子当中蕴含着人类智慧的精华，是不是？你自己说不清楚一个椅子到底能够蕴含多少知识，你连个椅子都搞不清楚，你说基督教很简单？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简单的东西啊。所以比如说这个宇宙，你觉得简单吗？这个宇宙是很多时候你熟悉了，你对你很熟悉的东西你默认接受了，你可没有认知思想过。比如你人人都知道太阳系中间有一颗太阳，周围的话是八大行星，好吧，我小时候还叫九大行星，后来怎么去掉了一个，开除太阳系了，是吧？现在是八大行星。你这个八大行星你有没有想过规律在哪里？为什么是八个不是九个不是十个？或者说每一个行星一定带卫星吗？如果带卫星的话，一个还是两颗三颗四颗？你会发现这里边没有规律可循，是吧？你自己是猜不透的，你只能说它就是这样，但它为什么是这样，没有合理答案。所以你熟悉的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其实测不透的。所以从路易斯的角度来讲，他会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正因为它测不透， 所以这个测不透的宇宙就得有一种真正同样测不透的具有足够的复杂度的理论去描述。基督教恰恰是这样的，基督教并不简单，它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而且其中有许多你测不透的东西。你想要问他正确的问题不简单，想要来回答这个问题更简单啊，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本质。这个宇宙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个宇宙当中有许多显然好像是恶的，从表面上看又好像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更神奇的呢是居然还存在着我们这种知道什么是恶的，知道什么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有意义的生物。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来说，他说这个宇宙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它居然可以被思议，是不是？为什么你存在这件事本身就是够奇妙的。面对着这个世界，还是说基督教相信什么？世界是怎么一回事？首先呢，我们说基督教相信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善的上帝创造的，它本来是一个善的世界，但是它偏离了自己的轨道。一方面它偏离了自己的轨道，但另一方面它还记得一些自己原来的样子。这是我们对这个宇宙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另一种理论都可以叫做二元论，这个代表性的一个解释就是摩尼教的解释。大家有听过摩尼教？听过啊，很多人没听过。那你看过《倚天屠龙记》吗？你听过里边那个教叫什么？叫明教。摩尼教在中国的翻译就叫明教，知道吗？好，我们说的是明教。明教的解释是什么呢？二元论。明教最崇拜什么？火，圣火令，有没有？就这么个东西，上面刻着武功，就是打人的，是吧？为什么崇拜火？火是他认为的光明的象征，他认为有一个光明神和一个黑暗神，二元势力在这儿角逐，生出来了其中的一切。你发现这个又和中国人的默认思想比较接近，所谓的阴阳，是不是？我们下个棋都是黑白两等，对不对？都是有一种二元在里边，对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二元论认为这个宇宙的背后是有两股独立的势力，势均力敌，无所谓谁叫对谁叫错，除非你规定白的就是对，白的就是善，黑的就是错，黑的就是恶，除非你这样规定。总之他们会无休无止的征战，宇宙是他们的战场。这个就是除了基督教以外，基督教是一元论，相信只有一个至善，但是这个至善创造的世界某种程度偏离轨道。但是二元论相信的是就有两个绝对势力，黑白或者光明与黑暗，他们在活动。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他信上帝之前就是信摩尼教的，这是明教的第一代法王，知道吗？比什么杨顶天嫂子吗？可是你说这个宇宙到底是一元还是二元？有一个简单的衡量，如果宇宙真的是两个神来掌管的，而且你要东我就西，你要黑我就白，那这个宇宙应该存在着两套规律，两个领域，两个王国。换言之，在这个正确的这个王国一加一等于二，在那个错误的那个王国一加一可以等于任何数，就是不能等于二，因为我得跟你对着干，对吧？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整个的宇宙范围内，你如果发现有哪一个地方的物理规律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那个就有可能是那个黑暗神掌管的领域。但是迄今为止一切的探测都表明这个宇宙叫做各项同性，就是规律在这个宇宙的各处是普世性的。你仅仅用科学的这个线索都可以知道，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种规律，只有一套法则在这个宇宙当中运行。如果你不是持有这种信念的，你就不该去搞科学。你在这儿研究出来的这套东西好使，是不是发射到了冥王星外边，它突然就那边的物理定律跟你的参数都不一样，直接的崩溃解体？ 这样的半年你在干什么，对吧？你是已经相信这个宇宙只有一条规律，只有一种规律，你才这样做的。所以这叫做一元论，基督教是一元论。啊，不过有人说，那我又搞不明白了，你这样讲，那么上帝是善的，至善的，创造的世界也是善的，但你又批评这种认为都挺好，这种神学是一种大而不讲，是一种简单的掺水的错谬的，那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到底有没有一种恶呢？有没有绝对的恶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基督教是奋斗和复杂的，不那么简单。你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简单的回答，那我尽量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个到底有没有恶？有，只是这个恶不是二元论说的那种终极性的恶，可以跟这个善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也并不是没有恶。为什么一元论是对的？我们可以这样讲，比如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喜欢恶？这世界上有吗？喜欢罪恶，喜欢犯罪，比如说喜欢暴力，喜欢变态，没有吗？喜欢说谎，喜欢骗人，喜欢去贪婪伤害别人，有没有这样的人？真没有的话，那你这世界多美好啊，那真的都挺好，是吧？是有的，对不对？你要承认是有的。但是有没有人是因为那个恶是恶的而喜欢恶？没有。他做恶，比方说一个人残暴，就比方说他比较变态，他把小猫小狗就给你拿火烧了，烧死了，他给你直播，有没有这种变态？有吧？有。很变态，你说这个人太邪恶了，这个人是不是心理有问题？但是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件事是错的，所以他才要这样做吗？不是，他这样做的几个目的无非是：第一，他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觉得快乐，有没有？或者他自己不觉得快乐，但是他如果用这个方式恶心到你了，吓到你了，他看到你被吓得他快乐。再一种呢，他就算是网络直播，他看不到谁被吓到，但他吸引很多人来看他，他从中要获利，对吧？他觉得快乐。换言之，总之他是为了快乐做这个恶事，他不是为了这件事恶而做这个恶事，对吗？他只不过是追求快乐的方式错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没有人是因为恶而恶的，他作恶都是为了获得他认为的善，对吧？只不过他对于善的观念和获取善的方式扭曲了。从这个意义上，你还是知道那个终极而言只有一元，人都是为了求善的，只不过他求善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会用一些恶的方式、错误的方式去求善。所以有纯粹为了善而行善的，但没有纯粹为了作恶而作恶的。你再想这句话，有人会因为这件事是对的，所以我去做，没有利益在里面。但是没有人会因为就因为他是错的，所以我才要去做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顶多是一个叛逆的少年，为了顶撞你，为了要你好看，要你难看，是吧？让你出洋相，让你觉得丢人，让你觉得愤怒。他说因为他是错的，所以就做。他这样做仍然是为了获得他认为的可能的被关注、被尊重或者快乐，对不对？所以没有人为了作恶而作恶。所以你说一个东西变态，那是因为你知道它叫常态，你是根据它不跟常态对比，你说它是变态，对吧？所以更简单的说，如果要作恶，这个人首先必须存在，而且得有智慧，得有意志。但是存在、智慧还有意志，这些本身都是善的，对吧？这些本身都是善的，而且必须来自于善。就是说，你即便是作恶，你也要必须从善那里去借一些东西，或者偷一些东西去做。你光靠恶本身的力量做不成任何事情啊！所以你就明白了吗？ 为什么基督教从来没有说鬼生来就是鬼？我们说魔鬼其实是什么呢？堕落的天使，这不是儿童故事而已，这是对这个事实的最正确的一个描述。就是说，恶不是一种存在物，恶最多是一种附庸和寄生物，它是寄生在善之上的。善可以单独存在，恶不能单独存在。恶能持续下去的力量都是由善来赋予的。一个坏人如果想要来有效的作恶，他也需要有决心，够聪明，甚至要长得够漂亮，是吧？甚至要活得够长，他做的恶才能够大，对不对？而他所依据于做大恶的这一切本身却是好的，是不是？难道说漂亮、聪明、有意志、活得长，这本身不是善的吗？对不对？这是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严格意义上的二元论是讲不通的，是不存在的啊。所以我们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战场，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两个旗鼓相当的军队在打仗。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内部的叛乱，是一个上帝的军队当中有这么一些人天使堕落了，坏掉了，对吧？圣经还具体给你讲三分之一呢，是不是？他掀起了一场叛乱，所以呢是要来去评判的啊。在这个前提下，不是没有恶，但也不是有那么强大的一个恶。在这个当中的这种微妙性和复杂性，是基督徒真正相信的善恶观。在这种不至于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你在新约圣经、在旧约圣经都可以看到大量的描述光明黑暗征战的这种事情。但是你不要以为魔鬼的反义词是上帝，错了，它不够格。魔鬼的反义词应该是什么？天使。上帝没有反义词，你明白吗？或者你非要说上帝的反义词是什么？那是虚无，因为上帝是有，他的反义词就是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魔鬼的反义词是上帝，它不够格，它是一个判决啊。所以在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认为我们相信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敌占区。我们现在在沦陷区，在敌占区，而基督教告诉你的就是那个真正的君王将来会降临在这个世间的。他的第一次是乔装打扮潜伏进来的，第二次他会正大光明带着千军万马降临到这个敌占区，要把这个地方彻底的拯救出来，解救出来。而在他将来到来之前，他在2000年前他曾经乔装打扮进入到了这个敌占区，他号召大家一起起来做一场暗中的破坏敌人的一切工作的这种运动，号召大家参与到这场运动当中。所以你去教堂的意思就好像是在暗中收听这一位君王、这一位上帝用独特的密码发给我们的电报，是吧？只有我们能听到，而敌人就会特别的恨我们，阻止我们去教会，原因就是在这儿，他们收听敌台，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收听上帝的信息啊。他也会利用你的懒惰，利用你的自负，利用你的学问上的骄傲，种种方式来阻挡你，就是不让你有机会在敌占区收听正义的那一位发来的信息。这是魔鬼的工作。所以在我们说的这种善恶观之下，说这是基督徒所相信的，那么我替你问，很多人可能想不到这个问题，但是你后来会想到的，那我先说出来。很多人就据此发出了许多的悖论，比方说有一个著名的叫做对于上帝的存在、上帝的至善和上帝的全能之间，他认为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世界非常邪恶，我们承认这一点，你要包括基督徒也承认这一点，对吧？世界很邪恶，那么这个世界这么邪恶，符合上帝的意思吗？ 如果你说符合，那你怎么讲上帝是善的呢？那你说不符合，不符合他为什么不阻止呢？你会常常听到这句话，上帝这么好，他为什么不阻止这个世界发生战争，发生这些地震、饥荒、困难、这个贫穷，是吧？他为什么不阻止？这么邪恶，他为什么不阻止？他如果是不想阻止，他还是恶的，是不是？他如果是想阻止，是没有能力阻止，那他挺无能的。所以上帝不存在，的确有很多哲学家在用这个方式来证明。事情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刚才的这个分析已经给你这个真相的答案是什么？是在上帝的时间计划当中和这个善恶的本质当中，你应该已经要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对吧？但是这种回答里边还是在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它的核心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创造了会作恶的人，还是这个问题。你不会认为一个狼在那吃羊是作恶，是不是？那是它的本性。狼也不是狼，除非饿极了，对吧？但是人会杀人，所以人其实比动物要邪恶的多。当你说一个坏人禽兽不如的时候，那真的是在侮辱禽兽。很多时候是这个人更邪恶，对吧？其实动物不是同类的，对吗？动物不会说那么集中的、很有仪式感的，一下子屠杀好几十万、几百万，是不是？不会。那么，他实际上想问的问题是：这个世界这么邪恶，说世界邪恶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这么邪恶，对不对？如果你想起初上帝创造的人挺好的，他为什么可能会堕落成邪恶？这是这个所谓三难悖论的真实的问题。换言之，又回到了这个经典的叫做自由意志问题，对不对？你为什么创造的人有自由意志呢？首先，最比较简单粗暴的回答就是，如果上帝创造的人没有自由意志，你都不会问这个问题，都没有你，对吧？如果他是想认真的，不是来找茬的，是吧？想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说，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具有自由意志的造物，它必须是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这个情况才叫自由的，要不然就不是自由的。有些人觉得我能够想象，我造一个造物，它既自由又绝对不会作恶，或许你能想象出来，我们想象不出来。一个创造物就是可以自由行善，这就意味着它也可以自由行恶。自由意志就是让恶成为可能的。你实际想说的是不是让上帝创造一个机器人的世界，对吧？A， 上帝我爱你，哈利路亚。B， 上帝赞美你，哈利路亚，是吧？没有 C， 没有别的选项，就不会骂人，也不会伤害你，对吧？你想要这样的机器人吗？你是想要一个小孩儿生个孩子，这个孩子你给他5块钱，说去给爸爸或者给妈妈买个花，他可以存在着把这个5块钱偷着买个零食、买个糖吃的可能性，对吧？但是他拒绝了糖的诱惑，买了一束花在母亲节送给你了，妈妈，母亲节快乐。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很快乐。你如果就是说他都没有那种被糖诱惑犯罪的可能性，你养孩子干什么？你买个机器人多好，是吧？5块钱投币去买个花送给你妈妈，母亲节快乐，一天喊10000遍可以。那你不是闲的吗？你要这种塑料爱情，是吧？塑料的这种爱。所以说他必须是可能不爱你的情况下爱你，还是真爱，对吗？这就是自由的意义。上帝喜悦的是让他的造物在这种极度的自由当中和他真正的因着不受迫的爱而联合，不是被迫爱我，不是说你给我编程了，一切都安排的明明白白，我除了爱你不会说别的，这不机器人吗？对吧？就是因为可能不爱你而爱你，这才是真正的爱。 上帝要的是这样的人啊，他知道人滥用自己的自由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是他仍然认为这个风险值得冒。你可能觉得我不同意上帝的这个观点，但是你说你不赞同上帝的观点，这句话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他是一切的发出者。你跟他辩论，就是在跟赐给你辩论的能力的那位上帝辩论，这件事好没有意义啊，对吧？特别没意义。你就是他造的，他让你有资格有能力跟他辩论，本身就已经说明你没必要辩论，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而且把人造的还挺好的。有些人很沮丧的说，他为啥把人造的这么有能力？如果把人造的弱一些、low 一些，他的破坏力还小一些。可是你需要知道，造物用的材料越好，那么它的自由度就越高，对吧？你要是一头牛，那也不会好到哪去，也不会坏到哪去。一条狗就可能比它更好，也比它更坏，你跑得快，灵动了。一个孩子比那个狗又是那个范围更大一些，一个人又要更进一步一些，一个天才他就比一个普通人可能贡献更大，也可能破坏更大，对吧？所以他用的材料越好，他的自由度越高，那个善恶的选择越厉害。而堕落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来自于起初那个最大的天才亚当，一切都会，一切都有，对吧？他选择了不用正确的方式去行善的时候，就堕落了。所谓的正确的方式，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你，你就要以上帝为中心。而堕落的意思就是他开始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自私在任何的文化里，就是我们上次分享过，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所有的文化都认为人应该是无私的。当你说中国人还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是我想告诉你，你觉得真的有人相信这句话吗？当他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时候，他通常也在保他的家庭，也在为他儿子谋取一些东西，对吧？他说的人不为己，他这个己可能指的不单是自己，除非己以极个别的心理真的扭曲了的人，他一般指的是他关心的那个小群体。换言之，他也认为人不该完全自私，人的无私只要扩展到他那个家庭就够，还有更多的人希望他扩展到更大的地方，对吧？总之人们都认为不该自私，自私就是罪，这个是已经暗中找到了源头。因为起初亚当始祖犯罪就是开始自私，开始以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想法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说的为中心，这个就叫做堕落。从此人类就是这样的，开始越走越偏，越走越偏。人为什么这么痛苦呢？简单来说，你不知道说明出来，对吧？你要买一个洗衣机回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直接开始接水往放水就开始转，你大概是要看一下说明书的，对不对？到底是能放几升水啊？能放几件衣服啊？什么样的一个上下水结构啊？什么样的洗衣液可以用？什么样的最好不要用啊？电压是多少伏啊？是不是要接地啊？等等，你是要大概看一下，对不对？你不会直接往里面灌水。可是人生出来，你就觉得你就可以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说明书在哪儿呢？哎，我以前看了一个说法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你像电脑，电脑是人造的，所以这个电脑坏了，总有人能修，一定能修。对不对？它是人造的，但是人坏了，医生负责任的医生会告诉你修不了，至少2%的病治不了，对吧？一些小广告、电线杆子啦，或者是电器里边贴的，这个是本人行医50年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医生，专治牛皮癣、银屑病、什么糖尿病、癌症、什么风湿性关节炎。专治那些，他所专治的那些都是一般的是难治的病，实际上他是在他忽悠你，对吧？所以人是神造的，只有神能医治人，电脑是你造的，你能医治的电脑。所以上帝造你的说明书在哪？ 你得照着那个说明书去生活才可以。我们造的一个汽车，它必须烧汽油，它才能跑。你往里边灌豆油就不行，对吧？上帝创造的人必须以上帝为他的满足，他才真满足。你换一个别的东西来替代上帝满足你，你就永远不满足，你就是在喝海水，越喝越渴。这就是不照说明书来的意思。你觉得你怎么做都不对劲，就是因为你忽视了这个说明书的第一条，你要以上帝为乐，你要以上帝为中心。这就是基督徒所相信的另外一件事。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简史，就是从亚当的堕落犯罪开始，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件事就做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直到今天几乎人人都快觉得自私是天经地义的了。这就是一个堕落到了尽头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在这种绝对的邪恶和堕落当中，上帝却在2000年前曾经来到这个世界，来匡正这个世界。他突然就出现了一个人，他叫耶稣。他就平静的在这个世界当中跟别人讲，他讲的最奇怪的一件事是，他见到你在做一些事宣讲之后，他说的最奇怪的一句话是，你的罪赦免。他的意思是说，你得罪我了，但是我饶了你。如果你现在走在大街上，迎面过来一个男的，是吧？就是那个电影那个耶稣那个形象，一身白衣，是吧？长发垂到这儿，很帅，这样看到你就讲，我饶了你。你会觉得是不是有病吗？因为你饶了我的意思是我得罪你了，对不对？那我哪得罪你了？可是他就是平静的看着你，我饶恕你，你得罪我，但是我饶恕你。所以这个就是他所做的。这2000年前，他说我赦免你，但是他却从来不问你到底伤害了谁。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好像他是主要的当事人，是一切伤害案件中唯一的受害者。这时候就带来一个路易斯所讲的三难推理了。这个人干嘛这么讲话？有什么可能呢？谁在逻辑学？第一，这人是个疯子，对吧？第二，这人是个骗子。第三，他自称他是上帝，是吧？好，就这三种可能性。他是不是个疯子呢？除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特别疯，但是你发现圣经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记载，他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是那么的一个聪明、智慧、温柔，是吧？体贴、谦卑，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医治了那么多的人，教育了那么多的人，他绝对不是说一个愚蠢的疯子。第二，他是骗子，他骗你什么？你发现他没有骗你什么，他只是告诉你的罪赦免了，你现在从我这里可以得到永生，他没有骗你什么。所以你这样的分析之后，就发现唯一的可能结果就是第三个，会不会他自己说的关于他的那个宣称是真的？会不会真的是上帝啊？这是你需要来判断的一个问题。这就好像福尔摩斯断案一样，当你把那些可能的犯罪嫌疑人，那些凶手一共8个，你排除了7个之后，剩下的那个你即便看上去最不可能，他也是真正的凶手，对吧？你把这个耶稣关于自己的宣称，你排除了所有的那些不可能选项，疯子、骗子之后，你发现莫不是他真的是上帝？或者你就承认他是上帝，或者你就不承认他是上帝，但是你加一个中性的一个名字在他身上，比如说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这句话是最没有意义的。如果你说是一个伟大的老师，这个伟大的老师每天说这种疯话，我是上帝，我赦免你的罪，你得罪的是我，这可能叫老师吗？这不就是精神上有问题了吗？所以你不能拿这个东西来去形容他，对吧？你只能接受他要么就是他说的那位，要么就不要相信他。这就是基督徒所相信的，他是他说的那位，他是上帝，他来的目的就是赦你的罪，因为你就是得罪他，你就是得罪他。他要求他创造的人 都应该像他起初被造的那个样子一样的自由的行善，自由的去爱别人，但你不是。当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你辱没了他造你的那个用意，你辱没了说他放在你的身上的他的形象，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得罪了他。所以他说饶了你，我赦免你。所以基督徒真正相信的，如果你要概括一下基督教的核心的信念，就是基督之死让我们和上帝和好了，让我们可以从头开始。你要注意这一句话，这是所有基督徒都承认的一个事实，但是对于这个事实的解读是什么样子，可能并不都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来区分事实和对事实的解读，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比方说有多少人懂得营养学，可能不多，我相信。你吃的米饭里有多少种氨基酸，你吃的那个菜里边有多少维生素，你真的知道吗？你不知道。但是你吃这个饭吃这个菜，是不是一样可以吸收营养，对吧？所以营养学是对营养怎么发挥作用的解释，营养学不是营养本身，对吗？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核心的那个信念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他说他的死是为了替你死，赎掉了你的罪，让你可以跟上帝和好，让你可以从头开始，这是这个事实。至于你对这个事实怎么解读，那叫神学。你知道神学固然好，就如同你要是一个妈妈懂一点营养学当然是好，你会比较快速的，今天这个饭我就是怎么怎么一搭配它比较合理，对吧？那个比较好。但这个不代表说你不懂神学，不懂得千千万万的理论，你就不能够得着这种和好，就如同你不懂营养学也一样吃饭长得是好，对吧？所以我们暂时先不去揪那些个解释他的死为什么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的理论，先不说那个，我们说的是基督徒都相信他的死让我们和上帝和好，他的活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中，这是我们真正相信的事情啊。然后最后我们要说的一个基督徒所实际相信的事情，就是那你说怎么样能够来得到这种和好，进入到这种国，得到这种崭新的生命，去掉那种负罪感，去掉那种剧烈的痛苦，去掉那种面对绝对的善在他面前的那种无力感、羞耻感、痛苦，怎么去掉它？或者基督他讲，我是要来赐给你真正的生命的，你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获得这个生命，对不对？我要告诉你基督徒相信的是怎么获得这个生命。首先我们先说一个问题，你先听说这种灵魂的生命怎么获得，我先问你的肉体的生命是怎么获得的？你获得这个生命经过你的同意了吗？很多这个话特别没意义，你生我你问我了吗？他要问你的话你还是他生的吗？是吧？你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对不对？所以你的肉身的出生是你父母的意志决定的，是他们的生命赋予你生命的，你是一个被动的出生，你听明白吧？甚至你也很难说清楚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就直到今天医学生物学也不敢把它完全说清楚，对不对？但是你活生生的在这儿还在问问题，为什么问我？你这样问问题的同时就说明你活着，说明你确实有这个生命，对吧？同样的，基督的新生命，灵魂的那个新的那个生命是怎么传递给我们的？我们所相信的就是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圣经，借着他的圣道，借着他的圣会，就是教会，也借着他的圣礼、洗礼和圣餐。你可能这些词都大概听过一些，对不对？圣经你总知道这是什么，圣道指的就是在基督徒去讲道，对吧？讲圣经的话。圣会说的就是教会的存在，圣礼就是我们说的洗礼和圣餐。 总而言之，你要用一个词概括，叫做恩典。我们是从恩典当中出生的。世上每一个基督徒也没有一个说是上帝征得了你的同意把你生出来的，你是被生出来之后回头想，发现我是被上帝生出来的，不是由你的意志来的，是上帝自己的决定。他会让你出生之后，你的灵魂重生之后，你可以明白你是怎么出生的。可能你说为什么是这样传递的，怎么会一读圣经我的灵魂就活过来了，怎么可能我听讲了一篇道我的灵魂就活过来了，甚至于怎么去领了圣餐我的灵魂就被祝福得到了更新了呢？这怎么发生的，这怎么发生的，就跟你吃了饭怎么会饱是一个问题。你可能说不清，我就是告诉你吃了就会饱，信了就得永生，就这点。有大量的神学家和两千年来的许多著作正在给你解释，尝试着解释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它跟那件事它就是不断的在发生，还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对吧？你吃饭就会饱，你吃饭就会去长身体，长得越来越高大强壮。同样，你去读圣经，你去祷告，你去聚会，你去听道，你去领圣餐，你受洗，这些事情综合起来，就是让你能够来成为一个有了新生命的基督徒的方式。这就是基督徒所相信的一个信仰。我们的相信就是这样的，不是说你一个玄而又玄的某种神秘的顿悟的一种什么灵光乍现的方式，我们说的就是你吃饭就是活着这样的。我们一般不推崇吃什么灵丹妙药，就是家常便饭，正常的营养搭配，你就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长啊。所以你的责任不是去怎么得着这个生命，那不是你能做到的。你的肉身的生命你父母没跟你商量，你的灵魂的生命上帝同样没有跟你商量，他生了你就生了你了，他让你信你就信了。所以你的责任仅仅是保护被赐给你的这个生命，就如同你肉体的生命虽然不是你商量过来你父母给你的，而是他给了你之后你意识到你有生命了，但你仍然有责任保护你的身体不受损伤，对吧？不去后悔。同样你的灵魂你也有责任去保护它不受伤害，至少少受伤害。所以你的责任仅仅限于是保护，保护你的生命啊。所以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这么多大概懂了，这是一个大故事啊，上帝是下一盘好大的棋啊，是吧？起初它是一个至善的，无中生有，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在这个美好的世界当中创造了最好的最善的人。可是这个人因着有神给他的自由意志，他堕落了。他堕落的时候越堕落越厉害，整个他生孩子变满了这个世界都是罪恶的人，这些罪恶的人各种的反抗神，可是上帝还是不忍心抛弃他们。两千年前第一次来到了这个敌占区，告诉你们，我赦免你们，你要相信我就赦免你们，甚至于我死给你们，不是看而已，而是真正的死在那里，你的罪就付上了代价。然后他居然在三天后又复活了，他告诉你就是你将来也会复活的，和他进入到他的国中。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简史。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上帝为什么不简单直接一些，搞得这么迂回呢？为什么？对不对？比如说，这不是说起初你干脆造一个机器人吧，刚才已经勉强接受了，造机器人没意义，上帝不至于像我们这么简单的可以被电子游戏满足，是吧？他要一个活人。好，即便是有个活人是堕落了，你为什么不直接带着千军万马就这么降临，然后把魔鬼杀个一干二净，把罪人全除灭，把一些好人带出来就走就可以了？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这么大费周章，还要乔装降临到这个敌占区，还要创建了一个秘密团体，就是说在暗中搞破坏，是吧？搞
破坏邪、破坏魔鬼的工作，对不对？好在这个里边做敌后武功队是吧？等候上帝降临的带领。为什么上帝这么搞？你为什么不直接正面进攻？首先我们要说，我们不敢说自己完全测得透了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你可以大概的想一下，大概的想一下。我们刚才在开始之前在一直放一个背景音乐，不知道大家有谁知道那个是什么曲子，叫做所有美善力量。这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牧师叫做托克菲尔所做的，他是在纳粹倒台之前两周被处决的，他一直就在纳粹德国，他是德国人，你要注意啊，他在纳粹德国做秘密的破坏希特勒的工作，他甚至还参与过刺杀希特勒的一个阴谋。今天来讲这不叫阴谋，这叫正义之举是吧？你杀魔头。他曾经就是辗转的到英国，因为当时的盟国的为首是英国，后来的是美国对吧？他曾经辗转的跟英国甚至于丘吉尔建立了联系，想要告诉他说在德国有一个地下抵抗组织，但是英国几乎说基本上不相信他这个判断。他说如果你有地下一个抵抗组织，你们做了什么？怎么证明你的存在啊？对不对？换言之，这个意思又跟自由有关。上帝现在还没有来正面进攻，还让这个地方是一个敌占区的状态，要我们在敌占区当中做一点事情，就是说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现在自愿加入到他那一边。如果等到他已经带着千军万马肉眼可见的降到这儿了，你说我现在加入你，你觉得这有意义吗？那个时候你是出于真心，你还是出于害怕，是吧？所以你失去了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就不要讲你的选择没有意义。你根本就站不起来的时候，你不要讲我选择吵架，对吧？你不得不服从上帝的时候，你不要讲我服从你。正因为你现在在敌占区，你更可能的出于自私和人性的选择是服从于魔鬼。可是在这个情况下你服从于上帝，那就好像上帝暗中给你盖了一个印一样，这个印只有他的眼睛看得见，这是属于我的人。到时候我来的时候，我定点轰炸就会避开你家，你知道吗？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信他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等到他直接来干预这个世界，他真的千军万马降临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了。那个时候是大举进攻了，那个时候是导演走上舞台了，对吧？说现在戏结束，我们现在要讲讲这个戏的来龙去脉。那个时候你再做错选择、做判断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你还可以寻求他的时候，寻求他；还可以相信他的时候，相信他，你就会在将来他真正到来的时候，得到他现在承诺的那一切。并且这种盼望、这种奇妙、这种永生、这种喜乐、这种恩典，也不是说将来才能拥有，是在你信他的时候就可以拥有。当你真的信他的时候，你即便还在魔鬼统治的地方，在敌占区，但你已经仿佛在天堂当中。每一个信的人都知道，每一个信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这是他的真正相信的事情。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的一个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可以有一点讨论，针对我们今天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你关心的问题，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好不好？20到25分钟，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之后有一些问题你可以提，我来尝试给大家一些回答。
叶师傅你好，我问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说这问题哈，就是变激发的问题。刚才我跟那个许哥讨论的时候，我说的，如果大兰挑逗我让我生气的时候，他骂我一句，神让不让我骂大兰一句？不是，就是 是打我，人允许我，就是对上次打我，也允许我还手。
他骂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学习他，模仿他，效仿他，学会像他一样的骂人，所以你骂他呢，他就赢了。所以你不
能。但是他骂我，我也是力不打处理的，是神咋包容我呢？
不是神包不容你，神一定是包容你，是你包不容你自己。
那个，我同事可能被听几下，就是
他
骂我，我生气。然后呢？但是我又不骂他，但是我怎么能让我自己平复我正常的一个应该去对待他？神怎么指引我，让帮助我，让我去对待这种情况？
首先，撒旦骂你的意思应该是借着人骂你，对吧？那人无非就是怎么样呢？一种骂你骂错了，一种骂你骂对了，一种你不知道对不对，是吧？那你骂错了，你跟他在意他干什么？如果骂的对，你就应该听。骂的不知道对错，你先搞清楚对错再说。
我问你干嘛？
行，你可以先捋，别人还有什么问题？
怎么样三位一体？我现在我之前没来的时候，听过那个基督徒说过，说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然后整个也没他们咋事儿，
你这个讲二年讲过了。简单的说，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只有一位上帝，但这一个上帝有三个位格。所谓位格呢，我不要说神学术语了，凡是你能用汉语当中你能称一位什么的，这种生命就是有位格的。你可以说一位先生，对不对？一位女士，还可以说一位什么？一位老师啊，一位士兵，你不会说，哎，这位计算机是吧？你也不会说这位凳子，对不对？所以不能用位来称呼的，那就是没有位格。能用位称呼的，差不多就是有人格、有位格。意思是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在里面，独立的意志在里面。简单说就是这样。更深的，那需要还有在信条里或者在神学的角度去解释。
看来这修行上天，我是还是理解不太透吧。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不管他骂的对还是不对，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说主的帮助让我，就是不管他骂的对还是不对，或者说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怎么能让我自己，就是因为我选择在相信主嘛，信任主嘛，我希望得到主的这个指引，能让我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能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们说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是人当中最大的智慧。人你要是真的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知道自己的使命和任务，你是不会被一些个鸡毛蒜皮的东西所绊倒的。你在大街上如果说过来一个半疯的一个人，就一口吐沫吐在你身上，你需要跟他去打一阵吗？打一架吗？他赶紧走你就完了，对不对？说有一个疯狗在那咬你一口，哎呀，就没咬着啊，你还至于说跟他撕巴一下吗？不用。很多时候一些恶意的一些辱骂吧，这种东西大多都可以这样处理。如果说人家是正常的批评，你认为是骂，那是你的问题，你自己要认罪，你要悔改。所以大致就是这样的，基本上很少需要你真正因为这种事放弃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世界上第一最大的坏蛋，你是最大的一个罪人。如果有人这样说我，我就会说你说的对，我就是罪人中的罪人。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呢？是吧？还是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自己是谁，认清楚就好了。
行，我这个事儿我听他们这个非常感谢牧师的解答了。
对，现在还有问题吗？
尊敬的张勇牧师，您好。我这里提问，因为这两次那个教会有讲的善和恶的问题。我想问的是，恶既然产生了，恶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我自己我们讨论的那是一件是恶的最终结果是让人和神远离，但这个我不知道我这个看法对不对的。恶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是，谢谢。
他的目的是杀害毁坏，所以最终的一切就是让有变成无，是吧？让存在变成不存在，让生命变成死亡，这就是魔鬼的目的。恶本身就是虚无，所以他最终的目的，如果有这个目的的话，恶没有目的，魔鬼有目的。魔鬼的目的是破坏，是虚无啊，这样的意思。
啊，那个张老师你好，我想问的就是，就是基督徒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我父亲生病的时候，就是特别的难受，就是我想知道怎么理解。
父亲是信徒吗？
是。
你也是。
对。
啊，所以我们肯定是不愿意跟亲人分离。当亲人得了重病的时候，你之所以痛苦和软弱，无非是因为你想象到死亡了。而我们也得承认，许多的疾病，尤其是重症，真的医治不了你今天的水平，对吧？所以人总是要死，这是罪的代价之一。死呢，就不是说一个真正的邪恶的诅咒，在主里面，死就不过是试炼。所以呢，死是每个人都必经的一条路，因此相对而言，无非是那么一些死法，无论是在病，还是借着一些灾祸，或者借着一些意外，人总是要通过某一种渠道去死，也由不得自己选，也是在上帝的手中的。所以学会接受癌症，学会接受这些上帝要带领你走的这条路，这是对他最大的顺服之一啊。这样讲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好像就无所谓，觉得这个没有感情。即便是亲人要去天国去天堂，这种分离当然你是要难过的，所以难过就难过，与爱哭的人就是爱哭，自己难过的时候就是承认，但是我们因为有那个盼望，我们的难过不会变成绝望。这是基督徒跟别人最大的区别。
你好，牧师，我是一个信主的人。我刚刚有个问题，就是你说你们信主的人都是站在善里面，那我想说，如果我们站在的是一个恶里面嘛，那怎么评判一个标准？刚刚组员也在跟我说一下一个问题，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是邪恶的，站在主的一面和上帝的一面，其实是上帝会救赎你们。我想说，上帝那么一个神圣的神，为什么只是因为站在上帝的一面，你们就救赎我？但是我平时我的所有的行动都是有自己的约束，我也不会觉得我自己做事做恶了。为什么上帝不会保护我呢？天天非得要用一些形式去证明谁是恶，谁是善？
很好的问题啊，两个层面来回答。第一呢，基督徒不是说都是站在了上帝里面的，至少你不总是这样的，对吧？我们不妨用一个比方来说，我们说都有罪的话很难，比如说理解，我们可以说，比如我们都有病，基督徒就是一群承认自己有病的人，而外邦人可能或者说不信主的人，在我们来看，他不承认自己有病，明明有疾病，但他不承认。基督徒是承认我有这个疾病，承认有疾病是得到医治的第一步，但是光承认有，不代表你就比别人更强壮。对吧？所以罪和病在这儿就是一个比方，基督徒是承认自己有罪的人，而暂时还不信基督的人，大多数在罪深处他是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我们说的罪的意思是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和上帝的那个绝对的善的标准，所以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有病，上帝这一位拯救者，这位大医生能够来医治我们，我相信他能治我，他也会来治我。而对于一个根本就拒绝去医院的人，拒绝见医生的人，可能他也得不了医治，大致上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层面。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比别人更善，不是说比不信上帝的朋友更加善良，未必的，只是我们承认我们不善良，
很多的时候别人一般不承认自己不善良，大多数人喜欢说的时候我是个好人，我这人就是好，一般要这样说话，我们一般不会这样说话，我们会说我是个罪人，我不好。第二个问题，你说你也有你的原则，你去做一些事情，也有你的一些边界，你说为什么上帝不保护你？上帝已经在保护你了，他已经赐给你有一些原则，你愿意去持守吗？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也有普遍的恩典会给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在世界上的人，人都有一个他给的良心，你知道一些大是大非，知道一些东西，即便你做不到，你也承认那是对的，有一些你能够做到的，你在坚守，对吧？所以上帝也在保护你，啊，上帝也在引领你，他的恩典也能把你带到这里，这也是他对你的一种暗中的一种带领吧，是吧？对，所以他一直在保护你，一直在引领你。就像我们说，那个生命将要诞生之前，那个生命本身自己不一定知道，他是后来回头看，他发现他是这样的一个路径来到上帝这里。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你可以满意吗？
我们组都是都幸福吧，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问你预定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救恩有组员就有这样的问题说在救恩这样的大事上是预定的，那么在一些小事上或者是说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细节上有没有上帝的旨意或者说预定这样的说法然后再运行？
一定是有的，只是我们不一定知道吧，你不一定能够知道它的细节是什么，但一定是有的，就像圣经里说的，你一根头发都不听它的允许不会落地一样，对吧？头发它都关心，何况有更大的事情，对吧？所以上帝的预定是一定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在他的那个计划和他的命定当中，只不过我们不一定完全了解这个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啊。你觉得你了解到细节的，还有细节的细节，我们的分辨率不是无限的，对不对？你不可能看得那么清楚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回答，就是说上帝一定是预定拣选了一些人，也不拣选一些人，但我们是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算自己的嘛。啊，受造物和创造者的致命的区别，这就是其中一个嘛。啊，你不是全知全能的，他是他，对吧？还有问题吗？
比如说我站起来交问这个问题，那应该是我是我的自由意志，还是也是上帝的预定，还是说这是同时发生的，或者是说在任何的事情上这两件事情都是同时发生？比如说我就是吃个草莓这件事，说预定和自由意志同时去决定发生，
有人参与的这些环节里多数都有自由意志的预定，但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宇宙中的绝大多数地方没有人参与，那是上帝的预定正在的工作，对吧？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自由意志能参与的是极小的部分，甚至你认为的自由意志也不是那么自由。就像一些心理学家做一种实验，他在某种类似于像催眠一种什么这种情况下，他去告诉这个人，等一下你醒了的话，我打一个响指，你就打伞，拿一把雨伞。他同意了，然后呢他真的醒了之后，人家打一响指，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打伞，他以为是自由的在打伞。这个比方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觉得你是自由的，其实上帝早就在多少年前说你今天会吃草莓，就这样的意思。自由意志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错觉。
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讲，不是说我理解的自由意志根本就是不自由意志，我根本不知道我说的自由意志是什么。
我是一个曾经的强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是后来呢，根据我自己的认识，我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敢说无自由意志吧，也是好像弱自由意志主义者，因为从这个不是弱智主义者，是弱自由意志主义者。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说，上帝的预定永远是第一因，是主因，其他的自由意志也好啦，万物的规律也好啦，一些 东西，那个叫做珠刺音，珠刺音，就像是上帝拿一个锤子在那当当当钉子敲下去，是吧？啊，人拿个锤子当当当敲下去，钉子能被敲下去，锤子觉得是我敲下去的，我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把它敲下去的。其实上帝也可以用板砖，你也可以用板砖敲，锤子是一个次音，人才是主音，对吧？所以上帝的预定是一个主音，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个意志是一个次音，尤其在救恩的问题上更是绝对的如此，就是意志是毫无功用的。其他的地方神是给人自由让他去选择的，如同我们讲的圣殿堕落都是他自由选择的。因此有一个书就叫做马丁路德的一个名著嘛，就叫做意志的捆绑，他们伊拉斯莫的最大的争论就在这儿，所以可以去看一下那本书意志的捆绑。
因为就是有很多人刚才讲到他就是说这是由圣灵来的，就是圣灵引导我这么去讲或者怎么样，但是我那我就在反驳他的那个说法之后，我觉得那又是神学院要干什么，要这个老师做什么，这就是说耶稣当时为什么要领门徒干什么，这就完全可以推翻。但是当也有就是这个不能，如果我这么去想也不能否定圣灵的工作，就是当您站在讲台上去讲道的那一刻的时候，是您在讲台底下的多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预备，或者是查资料，或者是根据自己多年的一个沉淀来讲。但是这里面您是不是也肯定有圣灵在这里面的一个做工，就是圣灵也在带领着你去解答今天的这个问题，同时也伴随着你在多年当中的一个学习到一个我们所理解的一个知识。
一定是如此的，若没有奉差遣谁能传道呢，对吗？所以他圣灵不差遣人谁敢站在这里。另一个方面来讲，上帝的差遣，上帝的漠视从来都是一种有机的，意思说我不是机器人，我不是在这儿做倾斜，然后现在当中有一个戴个耳机，你给我讲啥我就转述一遍，不是这样的。但也不是我自己自由的随意发挥的，所以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圣灵，是上帝借着我的口和我的心我的脑来做一些事情，所以这叫做有机的一种启示和差遣的方式。
就是做这件事的不是说是站在讲台上那一刻的这事情，而是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就是在这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上帝的圣灵现在带领着你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是这个成立的。
在讲台底下，您也有圣灵的一个带领，就是你奉差遣做传道的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你做了很多的工作，才站在讲台上，你可以讲乘坐会议的一些东西。
讲台不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台子，是吧？是一个物理的地方。站讲台的意思就是成为神的出口，成为神的先知，讲神让他讲的话。所以这个过程是神的亲自的呼召，也借着他对人的预备。那么他所讲的那些话是不是属于上帝的话，你可以衡量。你可以像这个毕亚的信徒一样，他们甘心地收着道，然后又查考圣经，要选择他是与不是，他是不是神的先知，是不是神的话语，可以跟圣经去衡量，看他说的是不是对的。所以如果是对的，他就是神所使用的出口。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复活的一个问题。您在今天讲到的时候也谈到复活了嘛，但是我也听到过两个关于复活，一个就是纯粹的，就是说到那一日的时候我们就复活了，那我就在想，那我老了呢？那我复活的时候是我20岁时候的一个复活呢，还是到我老掉牙的时候一个复活？但是我又听到一个，就是我这个是就是灵体的一个复活。他说，你复活不是代表你的肉体的一个复活，是代表你灵体的一个复活。我就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这个肉体和灵体之间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样我一定是错的。
嗯。
使徒信经你应该会背的。
嗯。
我信什么？身体是佛，身体就是肉体，一定有肉体的。
嗯。
所以说没有肉体的，只是灵魂的复活，那就是东方化的，对于圣经的异状，对于使徒的信心的不尊重。至于说第一个问题，带着什么形体会复活？那就是格林多前书十五章所重点回答的问题啊。神会随着己意给你一个荣耀的、强壮的、不朽坏的一个身体，日有日的荣耀，月有月的荣耀，星有星的荣耀，这星和那星的荣耀也有区别，是吧？所以人和人的复活的那个样子，是你二十岁的、三十岁的还是八十岁的，那是在神的主权当中。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一个神所认为的最荣耀的、最好的一个状态，那样的一种东西。
啊，这样的一个你这答是我比较能接受的。
好，
对。
好，大家还有问题吗？
还有没有？
所以张老师的姐姐为什么叫宫女
啊？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就用这个名字了，所以就懒得改了。你好像跟福音无关。
那个就是当时面临艰难选择的时候，然后向主祷告的，怎么能确定那个主是否回馈了，或者一个就是回馈的答案？
选择回馈的答案啊，我个人的一个谨慎的建议呢，是当然横线祷告是这样的，但是基本上来说，你在祷告的过程中，其实你心里多数时候是知道哪个是对的，你只是不愿意选择那个对的，很多时候。所以需要祷告的是，我怎么得着去做那个对的方向那个事情的力量和意志，很多时候是这种。
那能分辨出这个是？就是自己的自由意志，主给你的答案。
这个当然是要有些具体的例子来结合，但是我能说的是一些方式和方法。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求过一件事情，说，求你把这个杯挪去，对吧？我不想上十字架了。求了几次？三次，没有回应，对吧？没有回应。没有回应的意思是天使和上帝没有看见吗？他三次之后，他说好，求你的意思，不求我的意思，对吧？于是天使就过来服侍他，对不对？天使这么快就过来服侍他，说明天使就看你，就是不回应你，不回应就是一种回应，不回应就是一种回应。祷告三次仍然没有回应，那就是回应，对吗？这个三当然你不要太机械了，四次行不行？可以，可以，你总会知道，是吧？还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我们就来祷告结束，好吧？主，感谢你今晚的时间的带领，求你特别的与我们当中还暂时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同在。主，我们相信他们来到这里，有机会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关于你的事情，我们就已经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就求你来去照着他们的需要，照着他们现在心里的痛苦，你来去将恩典赐给他们，你保护他们，你拯救他们，你怜悯，你也安慰他们。主啊，使他们照着自己能领受的方式来认识你，因为你当初也是这样的待我们。主啊，就愿这样的美好的事情，这样美善的上帝也被他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可以认识，愿这样的恩典临到这个地方，愿我们空空的来的人都可以报往回去，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就到这里，下次我们会提前预告，基本上是一个月两次，谢谢大家。